我们知道这一些经文，其实每一年我都想讲这个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说为什么有意思呢？这段经文是什么？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看他的逾越节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摩西亚伦，这个摩西是谁？摩西是以色列的一个领袖，是天主呼召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这个法老的手下做他们的奴仆。然后呢，天主告诉摩西，你把这些人要带走。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法老不太同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奴仆，他们的人数比较多。然后呢，当时法老不同意，但是呢，天主告诉摩西，你要在他们面前实行一些灾难。所以天主实行了十个灾难，这是最后一个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告诉以色列，你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你们的门框上磨成红色的，是羔羊的血，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告诉摩西了之后，摩西那一晚上开始做了第一件事情是做了什么？把羔羊的血把羔羊的血就是羔羊宰了，然后他说这个无残疾的羔羊是完整无缺的羔羊，然后做这样的，把羔羊的血抹了这个就抹到门框上门楣上，抹了之后做了什么？当天晚上天主使用那些使者怎么样，在这个以色列国开始实行这个杀戮，所有这个门框上没有抹红色的羔羊血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的都他们家的长子全部击杀了。这是这一晚上，所以这一晚上，后来天主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什么？这就叫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什么意思？就是越过的意思，越过的意思。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这是埃及，他们为什么去埃及呢？因为他们要逃过这个饥荒，因为当时这个迦南地有这个饥荒，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去这个埃及躲这个饥荒的时候，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去了埃及的时候，那个国王死掉之后，下一个国王的时候，让他们做他们奴仆，做奴仆多长时间？大概是40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去的时候人数非常少，最后他们的人数特别特别多，成了一个大的民族。法老怕什么？怕他们将来会胜过他们，最后叫他们做奴仆。我们知道这个做这个奴仆的意思是在圣经中什么意思呢？在奴仆，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中，一级是为奴，代表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埃及，我们知道是象征这个世界，对吧？在埃及做奴仆象征做罪的奴仆，因为埃及象征这个世界和这个罪。所以这个时间够的时候，天主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让他们离开。但是呢，法老不愿意以色列离开，所以天主是一步一步的向埃及人怎么降下十灾，这是最后一个灾难。直到最后，天主那一晚上就击杀埃及所有偷生的，由于这些灾难让他们偷生的都死了，所以法老啊不得不决定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那个晚上叫什么？叫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什么意思？就是越过的意思，就是天主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那个门框上门楣上抹那个红色的时候，羔羊的血的时候，怎么天主就越过他们。我觉得你说为什么这时候讲逾越节呢？我觉得逾越节这个是很有意思，和我们中国人有点像。你说跟中国人像吗？我觉得和中国人的春节和逾越节真是有点相似之处啊。你说你举几个例子吧。中国人的春节是什么？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果你到这个春节的时候，要不你回家，对吧？要不你去看父母，要在一起团聚。逾越节是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但呢，中国人什么？有一个我们最简单的一句话会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春节叫什么？过年，对吧？我们常常说，中国人一到春节，我们过年了，我们回家了。逾越节什么意思？也是过去的意思，对吧？越过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他说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做什么？你看一下第七节，12章的第七节。将血涂在吃羔羊的屋子和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你说像什么呢？我觉得特别像中国贴的春联，你觉得像吗？ 这个中国人的习俗。有人说这个在这个秦汉时期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开始是用红色的桃木板挂在门框两旁，后来演变成什么红色的黑纸贴在同样的地方，还有呢红色的纸上面红色的纸，然后黑字写的吉利的话，对吧？但是犹太人呢，同样也是用这个羔羊的血抹在这个门框上、门和门楣上，所以这是和中国的春里边非常有点像，这有点红色的，对吧？还有呢，在这个十二章的三十节，法老和他的群臣并以及众民夜间都起来。十二章三十节，一些地方就大声有号哭的声音，因为威加不思一人的。哎呀，这像中国的习俗。你说什么？以及所有的长子的嘛都死了。你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门框上没有涂羔羊的血，对吧？没有红色的。你说这和中国有什么中国的习俗有关系吗？不相信你们可以去农村各个地方，是这个希望这个有风俗习惯的人，你去他们家可以问，如果他们家过这个春节没有贴这个春联，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最注重这个春联，如果不贴这个春联怎么样？他会托人，会这个招人，怎么托亲戚朋友，怎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偶尔会有一些一个家庭或者两个家庭没有这个春联，你说知道为什么吗？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无所谓，贴不贴我们不在乎这些。但是对于这个守这个习俗的人，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贴春联，有一个道理。你说什么道理呢？他们大部分是他们家里死人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法老也是同样的，他们家里这个长子死了，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个红色这个门框两墙没有那红色的羔羊的血？所以中国人他有这个习俗，他如果他家死人了怎么样？他那一年他不贴这个春联，所以这个习俗你们可以去问，这是一个证据。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是还有点像，你看一下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出埃及的十二章三十四节，以色列民拿着没有发酵的生面和团面盆，用衣服包裹拉在肩头上。三十五节，又遵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索要金银的物件和衣服，为他们要物件和衣服。还有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二节，十一章二节，在出埃及十一章第二节。你许小于百姓，是男女各项朋友邻家，索要金银的物件，为他们也问他们什么？问这个埃及人要钱，最后走。你说这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习俗呢？在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尤其带着小孩子去他们家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无论多少。不重要，但是这个理解是中国人的理解，这是必须的。你说给什么？必须给一点这个孩子一点这个压岁钱，这是必须的。你说不给呢？不给觉得你这个主人是没有面子的，是你不懂事，不会做事情啊。所以这是中国人的理解。你说为什么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像，和这个出埃及特别像。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怎么法老他们怎么样？给他们愿意给这个以色列人给他们的银子，让他们赶快走，是同样的。如果你要不给不你，如果过春节你他们带着小孩子去你们家看望你拜年的时候，你要不给他压岁钱怎么样？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这是中国人这个这些习俗，这是非常像的。还有呢，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说这个节也叫出教节。像中国的除夕，对吧？辞旧迎新，对吧？吃团圆饭，这是在十二章的十八节能看出来。从正月十四日晚上起，到二十一日晚上止，你们应当吃无酵饼。那一天吃无酵饼，怎么团圆一下？这怎么样？这特别特别像。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可以思考为什么圣经这样记载，为什么中国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习俗，和圣经有点相似点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用这些习俗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天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不是天主的话语是有证据的。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知道它标志着什么呢？以色列人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什么呢？他们从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将来要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当天主把从罪的，当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开始。每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拯救、救赎，在新约当中看到得救、重生这些词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开始有自由了。特别像我们的救恩一样，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被罪捆绑，我们服侍罪；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从罪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看第一节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住在以吉国小谕摩西亚伦说：这月定为你们的正月，为一年的头一月。你们告诉以色列会众说：这月初十日，各家长须为各家预备一只羔羊。若是一家的人口少，用不了一只羔羊，就和贴近的邻舍按照人数，又照着个人的食量，同预备一只羔羊。羔羊须无残疾的，也须公的，并须一年之内的，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必须留到正月十四日，在将晚的时，以色列的会众都宰羔羊。所以这特别像中国的过年嘛，特别像开始这个，如果你吃不了怎么样，和邻舍分呢？中国也是同样的，无论这个你宰的这些东西羊啊啥，你一家如果吃不了，以前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冰箱，吃不了怎么样，要分给邻居对吧？邻居得同吃一只羔羊，像吗？中国特别像。我觉得是第一，我们看这个羔羊，这特别是它的羔羊是不是一般的羔羊，需要怎么样无残疾的。是完美的羔羊，是这个无残疾的，是完整的羔羊。这个羔羊需要检验。你说为什么呢？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天主的羔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回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前书第五章多少页？谁找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节，你们本像无教的面，应当将那旧教除净，才可以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你看，在这里又提到逾越节的羔羊。但是以色列他们提到逾越节的羔羊，他们要杀那个羔羊，说是无残疾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替我们奠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圣经中你看这个旧约的时候，你会想到新约，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你说为什么呢？最后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洗净我们的罪，对吧？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的时候，约翰见耶稣到他这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在新约来的时候，他就是旧约预言的天主的羔羊，所以他来到世界上背负人的罪。他背负人的罪，他代替我们的罪，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我们也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第一章的十八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在多少页？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列祖所传流的妄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在这里说得清楚吗？说得特别特别清楚。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靠什么？ 靠着耶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特别像以色列人当时也是一样的，他们靠那个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抹在那门框上、门楣上的时候，天主的使者过去的时候，一看他们的门框上写的抹了有那羔羊的血，怎么样？他就越过他们。特别像嘛，对吧？对吧？耶稣基督也是那个羔羊，就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他就是代替我们罪的一位羔羊，对吧？他是天主的羔羊。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说这个羔羊是无残疾的，是完整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完美的，他是无罪的，他到有一天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他们选的羔羊是无残疾的。我们说他那个做了什么，他要这个宰杀羔羊。看第六节，出埃及十二章第六节，第六章二六到七节，出埃及十二章六到七节，必须留到本月十四，他开始检验那个羔羊。在将完的时，以色列的会众都宰羔羊，将血吐在吃羔羊的屋子和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我们看什么呢？羔羊的血就是抹在这个门框上和门楣上。你说这个天主越过他们，是羔羊的血可以洗净人的罪吗？羔羊的血是不可以洗净人的罪的。我们知道这个，你说为什么杀这个羔羊呢？让我们知道这个罪必须用生命来偿还，生命就在血里边。你说我不信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血了，你觉得他能活吗？他是活不了的。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七章，生命在血里，如果没有血，这个人是肯定要死了。申命记十七章多少页？申命记十七章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利未记十七章的十一节，因为凡活物的生命都是在血中，我赐予你们，可以撒在祭台上，为你们生命怎么赎罪？因为生命在血里，所以血可以为生命赎罪。所以他抹羔羊的血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知道罪必须用生命来偿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羔羊的血不能洗净人的罪，但是必须用生命来偿还，必须用生命来偿还。所以你说这个生命，我们知道这个在这段经文，天主让他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犯罪，必须用生命来偿还。所以呢，天主告诉他，你必须把这个羔羊杀死了，杀死了，把他的血抹在门框上，天主就越过他们，天主就越过他们。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我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多少页？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圣经说：“如此，基督将自己献上，担着众人的罪，只这一次，他将来必还要显现，给盼望他来的人看，叫他们得救。那时必不再献赎罪的祭了。”所以，耶稣基督把所有人的罪怎么样？都挂在他的身上。他说这个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用血洁净。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羔羊的血怎么样不能洗净人的罪，但是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杀羔羊啊，杀羔羊吐那个血吐到门框上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预言新约当中十字架上的一位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对吧？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杀羔羊呢？你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的三节四节，希伯来圣经不要动，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三第四节，既是每年献祭，就是叫他们怎么想念仍然有罪，因为牛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所以基督降世的时候说，主啊，祭祀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给我预备身体。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呢？羔羊的血不能洗你的罪，但是为什么还叫他们做呢？因为让他们知道以后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要代替你们的罪。所以 天主的目的让以色列人明白，生命必须用血偿还，必须你的罪必须用生命来还，必须有一个生命要死掉了。所以让他们知道以后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为什么叫他们献那个羔羊呢？让他们纪念，每一年让他们想起他们有罪，怕他们忘记了，所以告诉他们每一年你要献祭，每一年你要献祭，目的是让你们想起来你有罪，所以要你等到以后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的罪。所以天主的目的让他们做这些事，让他们知道以后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说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你的罪。我们说基督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完成了救赎的计划。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掉性命。耶稣基督就是要舍掉性命，这位救主他是为圣经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他说，为舍众人的罪流出来的。你说为众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吗？就是为所有人的罪。你说这个有一些人，你说为这个基督徒的钉十字架我们相信，为没有普天下人的罪我们相信吗？他就是为所有人的罪。但是呢，我觉得天主是真的是天主是爱所有的人，他把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自由意志留给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圣经在约翰一书2章他说，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怎么普天下人的罪，为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怎么他爱所有的人，他把这个自由意志留给人，人类可以自己做决定认识他。在约翰福音3章他16节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们知道天主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把这自由意志留给我们。我们知道人就是常常说这个，哎呀，我们爱人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人的思想当中，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爱别人，但是有的时候你爱他们怎么他也不爱你。天主也是这样的，天主爱我们，我们回应天主的爱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天主爱我们，我们也觉得哎，天主不爱我，但是天主特别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把我们的生命做了，就把我们生命挽回了。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受到罪的惩罚，我们应该去地狱，但是天主说我爱你们，我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们的罪，赦免你们的罪，但是呢使你们自己做决定认识耶稣基督。圣经在以弗所书1章7节他说，也照着他丰盛的怜悯恩典，使我们因他爱子流血得蒙救赎，得免罪过。这是圣经说的，他说他爱子流血得蒙救赎，得免罪过。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也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担着众人的罪，他就这一次就够了。所以以后不需要杀羔羊了。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杀羔羊怎么样，他是给盼望他来的人看，让他们让这个耶稣基督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样叫这个人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就受到这审判，对吧？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也提到，还有呢彼得前书2章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是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说圣经中在出埃及记的12章，所以说这个天主看到以色列他们门框有那个血的时候怎么样，就越过他们。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我们这个认识耶稣基督也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对吧？所以这个是圣经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我们知道中国常常会说我们中国这个我们的文化呀好啊，我们的字特别好啊，但是你要仔细研究中国的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义，你知道上面一个羔羊的羔，对吧？下边是个我，什么意思？天主一看 这个羔羊，耶稣基督，看他的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羔，下面是我。我们要成为义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人个人是没有任何义的，我们只能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我们应该受到审判，但是天主爱我们，他就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天主一看说，哎呀，看我的羔羊耶稣基督，我的儿子，为这个人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原谅他。所以这个中国的老谢这个文化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上面是个羔，底下是个我。天主看他的羔羊耶稣基督，下面我在他的下面，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我们看回到出埃及的十二章，出埃及十二章第八节，出埃及十二章第八节，这夜应当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半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必带着头腿无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明日，若有留到明日的，当用火焚烧。你们吃羔羊的时候，应当腰间系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速速地吃，这就是主所命定的逾越节的羔羊，这是天主给他们命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你说这个吃掉羔羊的血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四十六节圣经说，在十二章的四十六节，他说应当在一个屋子里吃，不可将肉带到外头，也不可折断羔羊的一根骨头，他的一根骨头不可以折断。我觉得特别像什么，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两边两个强盗怎么样，骨头都打断了，但是耶稣基督没有骨头被打断。所以这个这也是这当时这个说这个羔羊也是完全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预言的耶稣基督，象征耶稣基督。他说他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折断。在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他说保护他的骨头一根不折。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也没有折断，所以他就是旧约预言的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接着往下读，再看一下出埃及的十二章的十四节，你们当纪念这日子，定为节期，在主面前的谨守，世世代代守这节，永为定例。七日之内，你们当吃无酵饼，头一日你们当在你们各家中除去有酵之物，从头一日到第七日，凡持有酵之物的，必在以色列列中灭绝。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天主让他们纪念这个日子，你们纪念这个日子，你们的那一天出埃及地了，你们要纪念这个时间，你要传到什么，你们世世代代，你们要世世代代留下来。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翻过来看一十三章的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说，当那日子需告诉你子说，我们行这个礼，为要纪念我们出埃及时候主向我们所行的事，你们当这事放在臂上为号，戴在额上为记，使主的律法常在你们口中，因为主施展大能领你们出埃及。所以天主让以色列人记住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让他们记住了之后，并且还告诉他们这个逾越节你们要记好了，你们杀羔羊抹到门框上，这目的得要你们纪念，然后你要传给你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你们那一天离开异地，也让他们知道以后有一位救主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要代替你们的罪。所以天主说你们以色列人要记住，所以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圣经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替我们献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这个应验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象征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天主告诉以色列，你们要记住了这件事情，以后一位救主耶稣代替他们的罪死了，所以这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说摩西有信就受逾越节，行撒学的礼，免得那灭章子的临到以色列。所以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那血抹到那个门框上，所以天主就越过他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相信这位羔羊为我们的罪死了，对吧？所以我们圣经也在别的地方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逾越节呢，给我们的这个逾越节和中国有点相似点。我们也知道它是预言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以后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预言。我们说这个他就我信靠他就越过这样，越过这个以色列，没有击杀他们。我们说我们罪的审判也是同样的，我们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我们免了这个受到审判。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代替我们的审判。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个人是凭信心领受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以天主的救赎大能也救我们脱离罪的奴仆，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没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相信了一个羔羊，相信了杀那个羔羊的时候，天主就原谅他们的罪，没有杀死他们。如今也是，如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天主也原谅我们的罪。要不我们也是同样像那些异己人一样，也是被杀死了，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天主也怎么越过我们，就原谅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圣经是我们说圣经这个看旧约看新约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查考圣经，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信靠着这位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受到审判。